大家早安，欢迎回到我们的工具人系列线上读书会，未来企业生存工具书。那我是 Carbon，
我是 Yoko，
我是 Power。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爱专利的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 Yoko 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读书会。
大家好，早安，
很感谢大家，就是连续三周。礼拜二要听工读生，礼拜四又要听工具人，每天早上都过得很充实，然后也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去读更多的书，增加更多的智慧。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叫做 Airbnb 创业生存法则。那有在关注新创的，应该大部分人都会知道 Airbnb 啦，应该也不一定关注新创，可能背包客什么应该对 Airbnb 都很熟。那 Airbnb 它很特别哦，它是美国的一家，现在已经不算新创，现在已经很大了。他花了八年的时间哦，从有 idea 做到市值$250亿，非常成功的一家新创，而且他也是美国近几年来的这种科技的创业家唯一损益平衡的一家公司。好，记得他在去年损平的，跟他竞争最激烈就是 Uber 嘛，就是 Uber 跟 Airbnb 是两个近期比较红的一些新创。那 Uber 他现在每一年都还是亏$10几亿，但是 Airbnb 已经损平，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很厉害的独角兽，然后他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因为能够做到损益平衡也算是。就是对于企业来说算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这本书呢，它比较像是这三个创办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就算一个自传，但这个自传是别人写的。他的这个作者叫做利盖勒格，他是那个财新的副执行主编，很厉害。对，然后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最有影响力女性高峰会的共同主持人。他就是采访了 Airbnb 的三位创办人，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心路历程写下来。这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刚好提到这一块，我刚好想到就是他们也是极少数从一开始创业，三个共同创办人就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拆伙的，
一家真的很不容易，
一家公司，对，很非常非常厉害，他们就一直成长到现在。比如说像当初贾伯斯跟他的共同创办人创业，跟沃兹尼克嘛，那后来也是有拆伙嘛，所以这个 Airbnb 他们不仅在人际关系上应该算是打得非常的好，然后在企业上面也算是很完整。那我看完了这个 Airbnb 创业生存法则了以后，我总结了三点，我觉得是本书里面最重要而且也是我最有感觉的三个部分，就是你要怎么样像 Airbnb 一样创业成功。就是第一个，
好期待
OK， 第一个你必须要充满热情。对，对，讲到这个充满热情，因为我如果有听过工具书或者是这个工读生的伙伴们，应该常常都会听到我们讲说，你一定要有热情，你的事业才可以长久。那这本书呢，也专门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对，那他讲到第一个就是你的点子哦，必须要先能够感动自己。对。对，你才可以跟别人去一直去分享。那他这边是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三个大学生嘛，那创办人他自己本身是艺术系的，所以他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像就变成像苹果的这个当时的设计长强尼艾夫一样，可以一直就是在大公司里面上班，然后设计很棒的东西。
强尼艾夫那个时候就那么红啊？
对，强尼艾夫一直都很红啊。
那个时候 iPhone 应该已经出了，
大概9年前吧，9年前、10年前，
2007年。
对啊，对啊，所以那时候是2010，那时候就已经出了。这种平台型的科技新创，大部分都是 iPhone 出以后才开始变红的，因为 iPhone 才有 App 嘛，App 才可以做，比如说一键叫车啊这些功能。
哦，对，
呀呀呀呀，
主妇对不对？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只是大学生，那他们那时候三个大学生住在一个大宿舍里面，就自己租一个房子，然后他们就很穷嘛，所以就是有点快付不起房租。然后他们就突然想到，他们刚好在他们当地的那个国际展览场的附近，最近刚好要开那个国际艺术节，所以他们就是决定说，那不然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刊登，看看就是有没有人要来我们家借住我们的客厅，我们就付一个气垫床，然后我们会付早餐，然后我们可以带你去，就是早上会负责接送你到那个场地去参展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当天好像有三四个人。
因为这个点子在当时全部人都会觉得很瞎。
对，这我等一下后面也会提到。Airbnb 一开始创业路非常非常坎坷，他说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让陌生人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他们都觉得这点子很蠢。对，然后就没想到他们那时候成功，他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但其实那时候他们在读大学，他们也不确定这个 idea 是不是他们一直要走下去的，所以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他们确定自己要创业，但是这只是他们其中一个 idea， 他们也做了很多其他的 idea。对，那是到回家的时候，他有一天那个感恩节回家，他就跟他的家人分享嘛，你就说那个我现在在创业，然后他妈妈就说不对，你是失业。他说没有，我在创业。不对不对，你是失业。然后对，跟他妈妈吵到不可开交，后面的亲友看不下去了，就只好打圆场说好啦好啦，那你说你在创什么业。然后结果这个创办人切斯基他被问了，他一时之间讲不出来，因为他那时候的 idea 很多嘛，他们那时候在测试的 project 其实很多，他们就讲不出来他到底在创什么业。他唯一能够讲到就是，我跟你讲，我们在做一个就是可以让陌生人进驻你家，然后房东也可以赚钱，然后房客也可以有地方住的一个 idea。那他们去酒吧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一段时间发现，不管人家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即使有再多的 project， 他们也都只讲出 Airbnb 的 idea。所以他们就回来聊天，就他们意识到说，该不会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吧。所以他们就
发现了，
他自己也不是很相信。
对对对，
意识到了，
所以他们才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点子要先能够感动自己哦，就是像他这样子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那我可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那这可能请 Paul 来分享会比较好，因为其实 Paul 他一开始创业跟一直到我们现在攻读生也好，或者是我们做专利帮助人家可以更快的创业成功也好，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回归到当初 Paul 他为什么要创业的一个初衷。你记得你那时候在88风灾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你提示我，我刚才在想说，天哪，我要回你什么？我要回气垫床吗？
没，那是 Airbnb。
所以你要问我的是，
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做影视产业？那这个88风灾影响了什么事情？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初在88风灾做了哪些事？
就是88风灾，88水灾了哈。就是那个时候我做的事情是去日本看1:1的钢弹。
对，
我妈跟我姐陪我去，
对，
然后很震撼。然后重点是去的时候刚刚好就是88风灾在台湾发生的时候，
对，
日本的新闻虽然会报，可是毕竟是国外，所以不知道有那么严重。然后是回程的时候在飞机上嘛，就是那个时候回程那个会发报纸，然后就回去基本上都台湾人啊，然后大家就拿报纸，然后整个飞机异常的宁静，全部都是翻报纸的声音，就全部人都傻了，就哇。怎么会这么严重？然后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时候的 partner 就在想说，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就都是台湾人，就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不太就不夸张，就是已经在呼吁大家不要再往南下去救灾，因为已经塞车了。
对
对啊，那也不能下去，然后我们也不能自己去募款，因为那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一件事，那我们鼓励大家去捐钱。就去 7-11 捐钱，因为 7-11 是那时候最快，然后就隔天还是怎样，就直接捐款箱就出来，就是 88风灾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起一个活动，就是free hugs， 就是我另一个 partner 装扮成一个台湾，就是脸上挂个头套，上面是台湾。
对对，有影片啊，我们到时候再把影片附在下面让大家去看。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去拥抱一下这个台湾，替台湾加油。然后就是付就是那个找一下街头这些愿意的人，也就是去 Seven 捐钱，就鼓励呼吁大家这样做。那时候其实也很怕没有人来，你知道吗？所以前一天晚上我自己就发了500多封 email， 我要做这件事情，请来支援我。
对，
隔天还是很怕
没有人来。
对，
了解。
结果呢，我们隔天还没有到现场之前，就有记者打电话来。对，他们来采访，因为他们说我现在讲都还想掉眼泪。他说他们在现场就是很可怕，然后他说看了那个影片，就是他们觉得没有，原本没有希望，他们原本觉得没有希望。对，然后看完这个影片，他们感受到温暖。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有4-5家的那个电视台来采访。他们说就是其中 TVBS 的记者，他会讲说我一定要让这个影片上新闻。对，因为他们同仁都太辛苦了这样。
意念马上就转变了、
嗯。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有那么强烈的意念。
然后那个事件，其实我觉得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是用 YouTube 去、去影片是放在 YouTube 上面了。
对，
然后下面自然而然就开始大概讲台湾加油，台湾加油，讲好多、哦。然后我的 email 被塞爆、对 ，email 就是 YouTube 一加、啊，有人回应，有人回应，有人回应。就是那个事件让我感受到无比的力量。对啊，就是我就发现哇，原来这个就是可能昨天讲的那个议题吧，你给出去也会回到自己身上。
嗯嗯、
啊、然后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希望我可以做一间就是可以带给世界生，那时候的理念就叫做携手带给世界生命力，那时候开公司了、然后希望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发展。
对，
那只是说现实拉回来哈，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天真的，
对
啊，所以就是有很好的梦想，那有踢到铁板，有遇到骗子，然后公司空转八个月等等这些，然后又要拆伙合伙等等，就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然后那个瞬间就是很天真那一块就被打回原形，然后我开始变得非常现实。
对，
因为受过伤嘛，就开始很现实，然后一直乱的话，就开始做影片，就完全就是以利益为导向，然后就是在学习企业的经营这一块，然后只是到后面就是也面临的那个关卡嘛，就是企业你如果不扩大，就基本上会面临倒闭，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足够的子弹去跟那个环境做抗衡竞争这样，
对。
然后，所以我最后结束掉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公司，
对。
还有后来才遇见的那个现在的那个 Yuko 啊、Carvin 跟 Jordan， 然后我们才组织现在的这个公司。对。那因为这段不小心被你嘟到情绪，所以我都忘记你原本要问我是什么。
就是我想也不需要知道问什么了，就是大家应该光透过声音应该就可以很容易很可以感受到 Power 的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要带给世界更美好的事情啦，齁，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充满热情，你才有办法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你的梦想。那充满热情之外呢，你要做第二件事情，就是找到爱你的人。那个 Airbnb 那本自传里面有写到，他们那时候去找那个 YC 加速器嘛，他们第一个投资他们的创投之一，对，很有名。然后那时候 YC 就问他说，你们现在用户有多少人？Airbnb 他创办人不太敢讲，确实他不太敢讲。他说：“就大概100个吧。”然后就那个你知道 YC 的这个创办人直接跟他讲，结果他就说非常好，因为100个爱你的人比100万个喜欢你的人重要太多了。
哇，这么猛哦！
对，所以他就问他说，他就问这个切斯基说，这100个人都在哪里？然后他就说，大部分都是在纽约。对，然后那个那切斯基就问他说，那你现在还在矽谷干嘛？他说：“哦，因为矽谷是创业圣地。”他说：“快去你用户身边。”切斯基他说：“他们创办人三个创办人当天就搭飞机到纽约去，就开始去问他用户，他去问他的用户住起来感觉怎么样，他去问他的房东有什么可以更强的。他们后来才发现，就是所有的大部分的房东，他们都不太会布置自己的房间，然后拍照也都拍得不好看，所以会导致去住的人就比较少。所以这有，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自己，但因为他们都是艺术系，本来就很有艺术天分。他们就自己去拍照，去帮房东布置房间之后拍照修图，把房间修得很漂亮。之后呢，上架以后发现，然后他们的那个用户就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也是那个 Airbnb， 他们就直接就是有专业摄影团队，你只要是房东要上架房源，就会有摄影师来帮你拍照，帮你把一切都 setting 得很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如果有去上 Airbnb 的 app， 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房间都拍得很漂亮。对的原因在这边，所以这个是去用户身边，你才有办法知道，自己对真实的状况是什么，面对真相的一个勇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有喜欢你的人，一定有讨厌你的人，那这时候就是要记得不要被落后者影响。我在第一个工具人的第一集。那个找到你的为什么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个中型曲线嘛，前面 13.5% 是无条件会接受你的人，后面的 16% 是不管怎么样你他就是问题非常多，然后你解决他问题他还是不会买的这种人，这就叫落后者。那切斯基他会分享说，他那时候在酒吧就是分享他的 idea 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笑他，就是所有跟他聊天的时候笑他，你这个 idea 不可行啊，怎么可能会成功啊，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笑他这样。然后他一开始非常非常沮丧， 那一直到遇到这个 YC， 然后他就听着这个 YC 创办人 的方式，然后就开始去进行进去，就开始去努力的做，然后结果好像过没几个礼拜吧，就直接募到60万美金了。就真的有人，所以一定会有人支持你的 idea， 你不要因为落后者影响到你的心情。这个是充满热情的一个启发跟感触。
你后面会讲到他们卖，
有有会讲到，会讲到，不要破梗，我们就是互相破对方的梗。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学会在混乱中找秩序。这个是他们提到的，就是 Airbnb 它其实一开始发展的并不顺利，刚刚有讲到遇到一堆问题，不会拍照啊，然后那个 idea 被人家笑啊，然后开始扩大以后还遇到那个仿冒者，还要跟他拿授权金啊、他遇到，
对对对，
他遇到很多很多种这种事情哦，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混乱中找秩序。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影响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可能因为一开始都是写程式的嘛，那也都是理科上来，所以我就会很期望我可以写出一个程式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嗯，对，我就是想要做一个 SOP， 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创业以后，我发现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今天做的 SOP 可能下一秒就会直接被打败，
真的。
然后明天做了一个，我觉得哦可以咯，已经 bug 解决咯，但在下一秒就还是会被打败，所以它是一直必须在混乱中找秩序。那这也是勇哥跟我们提到嘛，宇宙就是会不断的混乱啊，那你就是要把它变好。那树木它就是会一直长，那你唯一能做就是勤劳一点，把树修剪干净。所以在混乱中找秩序的第一个让我学到很深刻的就是不要完美，刚好就好。哦，对，事情不要做到非常完美，就是刚好就好。尤其我们在一开始新创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资源，你做到完美其实意义不大。那这个可以提到我们当初在做那个招待 bar app 的案例，就我们当初在写一个 app 嘛，然后我记得、
这个、U口一定很有感触。
对、我记得我
天天一直在被我逼着修改程式嘛。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赶，就是为了要赶活动，所以我们有一天要赶着上线，然后我记得我们两天还是一天就整天就是住在办公室里面，就是
对对对，
我、现在十二点，好，我们先睡一下，两点起床，
起床开始写。
对对对，然后明天十点要上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要把程式做得很完美，就是所有东西，比如说这个机体不能超过啊，然后读取速度不能太久啊，干嘛干嘛干嘛的，我们会很关注，比如说网页读的速度太慢还是干嘛的，所以就一直想要把一些程式码简单化，或者是把图档变简单。那后来我们发现，用 PPT 做 App 比用程式写 App 还要快，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我们后来就发现，我们与其去管说那个图片要怎么样最小化，我们就直接用简报把 layout 抓出来，然后把这个 layout 直接贴到手机上面。
与其自己写网站，不如用 Wix 比较快。
对，就是我们就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用简报做 app 其实比自己原生写还要快很多。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就全部都用简报。那个 Yuko 就把我跟 Yuko 就把所有萤幕的那个解析度给我们，然后我跟 Paul 就开始把画面排进去。
我们最高级的工具人就是 Yuko，
对，然后就顺利上线。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混乱中找秩序的一个案例。那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弹性。
弹性，
对，你干嘛学我讲话？就是要学会保持弹性。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你希望可以用一套方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这间企业它就没有弹性。比如说很多的很大间的公司，你光承包一个东西你要承包三个月，新创公司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然后好像一定要什么制式回答，我就怎么样回复。
对对对对对。但是对于新创来讲，我们可能都是用打带跑的策略，所以都要想办法让在一个框架的基础下，我们还要让自己随时都可以变换。那 Airbnb 他那时候就 YC 的创办人就跟他讲一句话，就是你就是不断的重来，直到有客户上门为止。哦、对，那这个呢就是这个 Airbnb 他们里面讲到的话，然后会让我想到有另外一本书是专门写 Uber 的，那本书叫做横冲直撞，他里面就有分享到说，他说创业一定都是打带跑，我们不可能说找一个人然后让他去负责某一件事情一直到他终老。所以他说对，所以他说所有来应征的员工 Uber 创办人都会跟他说，我告诉你，你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跟履历上面的一样。你随时都要来 cover。 第三个就是要怎么样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呢？那我认为这可以带到勇哥讲的一句话，用尽各种的可能性让他达成。勇哥那时候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就说你所想的事情它都会成为现实。为什么？因为合理性 加可能性，它就会等于必然性。他那时候在帮我们 Tune 商业模式的时候，勇哥最常讲这句话，就是如果你想的这件事情它是合理的，而且它也有可能达成，那它就一定会达成。这个可以带到我们的那个 Jordan 的公司量子光影的一个案例。那时候我们就是他在做婚礼界的 Uber 嘛，所以我们就要能够找得到有人要结婚，找得到摄影师。那找摄影师绝对很简单，因为有钱就一定可以找得到。所以重点是要怎么样找到要结婚的人。那时候我们去大陆调查以后发现，所有的大陆人结婚一定会去五星饭店。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去找五星饭店签合约。我们的假设就是只要五星饭店愿意帮我们推，就会有新人来买我们的服务。那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嘛？这个假设应该是合理。合理性有了以后，接下来找就是找可能，我们有没有可能跟五星饭店合作。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做招待吧等等的，都已经常常跟台湾的饭店打交道。那我们也发现台湾的饭店跟大陆饭店其实思想是类似的，就是让他们有获利的可能性，这个饭店就一定会跟你合作，所以他也是可能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会成为必然的结果。我记得那时候 Jordan 他自己去大陆，我记得大概两个礼拜就签了八家的合作备忘回来了。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边要跟大家补充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讲合理跟可能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象限，就是合理性跟可能性。那最上面的象限可能是合理又可能的事情，然后可能但是不合理的事情，合理但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是不可能又不合理的事情。那通常我们为了要追求这个求胜，我们会把自己的思想只关注在合理又可能的 25% 的这个几率里面。但其实有很多的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绝大多数很特别的 idea 都是落在剩下的 75% 里面。你比如说我们讲量子力学好了，双缝干涉实验，那你不去看它的时候，你不去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你去看月亮的时候，月亮才突然出现。那这个事情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不合理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它却透过实验证实了，这个是人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范围，但它却是真相。所以我们在关注合理跟可能的过程里面，同时还要扩大自己的可能，并且包容更多的不合理。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必须要回到我们这四个象限的中心点来去看每一个，就有点像富爸爸讲的，当你站在硬币的边缘，你才可以同时看到正面跟背面的概念，去融合这四个特性，然后就是融合合理跟不合理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
好，请说，请说。
对，因为刚好其实上个礼拜勇哥就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职业顾问。
对，
他其实就跟我说，就因为刚好我们其实都持续在办读书会。对，那其实勇哥就有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读书会的每个学员啊，那我们一定都是去找，就是我们觉得他是会对我们读书会有兴趣的学员来去推荐这个课程给他嘛。
对，
所以他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可能
跟合理的象限里
的象限里面，但是有可能到明天的时候，这个学员他就变成到不可能
又不合理。
对，有可能是这个情形，但是到后天的时候，他可能又变成是可能，然后又是合理的。对，所以
因为人的思想会一直改变，或者是一些环境也会影响这个人的想法。
对，所以你昨天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可能就变可能。那如果你一直只聚焦在，例如说前天的可能跟合理，
对，
那原本其实有可能才是真正是你的对象的人，你就永远都接触不到。对，所以勇哥也是提醒我说，其实你随时一直在变换你的策略，但是这样子才是一直让你维持在永远都是可能跟合理的状态。对，可以分享给大家。
了解。OK， 那这个呢，就是在混乱中找秩序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我在这本书里面学到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坚持到底。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放弃。你看那 Airbnb 非常夸张哦，真的 Airbnb 他那时候对 Airbnb 那时候他房源比较好找，房客比较难找，
对，
房东比较好找，房客比较难找，
谁来住这样子，
对，谁来住谁来付钱，
那时候会觉得很危险，
所以对他会说，我住在别人家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不顺利，那他们公司都快倒了，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活下去，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就想了一个 idea， 他们都很会设计，
议题只剩下水位，
怎么让公司可以活下去。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想到说啊，他们本来就是 Airbnb 就是 bread and breakfast 嘛，就是有早餐，有床跟早餐，所以他们就想了早餐的概念，他们就是想啊，那不然我们来卖麦片好了。那因为那时候刚好美国在总统大选，然后他就做了两盒麦片，就是奥巴马麦片跟另外一个他竞争者的麦片， 两个，然后来去卖，看哪一个卖的比较好。他就用这个噱头，然后就没想到热卖，然后在 Twitter 上面每天都有人在转发，转发到那个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麦片是，然后就他们在麦片大获成功。切斯基就是创办人，他已经把自己的，他们所有创办人都把自己的卡刷爆了，结果那个麦片然后一个月帮他们赚了$40,000，赚了123回来。然后后来那个 YC 创办人创投嘛，他就想说，他们既然光卖麦片就可以卖到成功，那他们应该是真的有商业头脑，所以就投他们了。
他们不是因为 Airbnb 投的，
他们是靠卖麦片募到$600,000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坚持到底的一个例子。那因为我们有一直有在跟一些创业的资源，比如说会计师啊、政府顾问啊、创投啊，有一些合作。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股东之一，王会计师，他也是67%股权设计的讲师，然后那这个。王快呢，他那时候就跟我分享一句话，因为那时候我在问他说要怎么样才可以确认说那这间新创公司的创办人他是很有，就这公司要怎么样才可以确认他一定会成功。然后王快就来 Carvin， 我问你，如果你创业失败一次以后你还会继续吗？他说你就举手，我说举手。两次还会吗？我就举手。他说就是你不会的话你就把手放下。三次、四次、五次，他就问我，问到第七次，我手还举着，然后说 ：“OK， 那我确认你公司一定会成功。”他就说：“即使创业失败了七次，你还有继续创业的勇气，那你就一定会成功。”这个是这个王快那时候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勇哥也跟我们讲过啊，大概也是两三个月前吧。勇哥说：“其实这两年来，我陪着你们，也没教你们什么事情啊，我只教会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放弃。”那我想也因为我们不要放弃的一个逻辑，也让股东们都感受到。
这个会让我想到我的另一个教练，
管教练吗？
啊，
安西教练。
如果放弃比赛
就
结
束
了，
对，所以失败的七次，你还有继续前进的勇气吗？用这个方式来去验证说我们有没有坚持到底的一个勇气。那第二个。
我以为你会讲，那就要去找梁静茹，
什么东西？
你最爱讲这个、
啊，对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公司活着。因为我记得上一集我没有提到，公司要一直活着，你和潜在合作伙伴才找得到你嘛。不要说搞不好有客户上门了，就发现找不到你这家公司，那你就没有办法继续赚钱。所以对于创办人来讲，让公司一直活着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创那个 FutureSync 的时候也之前也是遇到财务危机啊，就是我们钱快烧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那个我们就是找勇哥求救嘛，勇哥就跟我们讲，然后跟我们讲说，就是你最重要是要让公司活着。所以我记得隔没几天，我们就决定所有人就不要再发薪水，把所有的固定成本、非必要的固定成本了、移到变动成本上面去，然后才让我们公司有办法度过这个难关这样子。所以让公司活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第三个呢，在坚持到底的过程中也要持续的去学习成长，这是我觉得在坚持到底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有钱人也有提到过嘛，有钱人持续学习成长，穷人自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一切。然后在 Airbnb 的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也是 YC 创办人讲的，创投真的比较有智慧。他那时候就跟切斯基讲说，最成功的公司不会觉得他们已经学得够多了，糟糕的公司才会有那样子的想法。所以即使对于个人也好，对于公司法人也好，永远都要持续的去学习成长，在混乱中找秩序，就是一直更新，不断的更新更新，就是这样子一直学习下去，
才是有在进步。
对，那这个呢是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三个很重要的议题。对于创业来讲，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充满热情，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在混乱中找秩序，那第三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坚持到底。那今天这个 Airbnb 的分享呢大概就到这边。那这本书比较特别，因为它比较不像我们前几周介绍的工具书，它比较像是自传的形式，所以它里面就是一直在讲故事，它比较不会带到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你应该要怎么做，那这些你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是我自己有 feel 的时候我把它整理出来的。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小说看，把它当故事书看，会 maybe 会在里面也会有更多不同的启发。那也欢迎就是大家多多去报名，像更多的工读生的课程啊也好，还有我们的 IP Banks 在几乎在每天晚上的7:30到8:00这段时间，都会有很多跟创业相关的课程。
如果你想创业或你正在创业， 非常强烈推荐你一定要来听这些课程，因为这些课程的主讲者大部分不是我们，
对，
而是比我们成功非常多的人，
真正的创投啊，然后很厉害的会计师啊，或者是一些政府案补助的顾问啊，
对啊，或是一很会写专利的专家啊，
然后都会去跟都就是可以让大家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跟了解这样。 OK， 那我们今天的工具人呢就到这边结束，那很高兴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早上的未来生存工具书的读书会，那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心里所想的美好的事情呢也都会成真，谢谢大家，
谢谢。